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四蕴真义》节目。今天我们要跟诸位菩萨一起来探讨有关外道对涅槃之误解这方面的议题。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外道所说的涅槃与正法中所开示的涅槃道理，其差异并不容易分辨。因此，今天我们就来对这方面的法义列作探讨。一开始，我们来看，在《四蕴真义》一书中，平时导师的开示：总以为觉知心可以进入无余涅槃中，总以为无余涅槃之中有清净无染之境界相，可以使觉知心安住其中，而不知无余涅槃境界者，实无任何境界。唯是灭尽十八界我，全然无我，全然无境界之无境界境界。也就是说，上述以意识心住于无余涅槃之错误的说法是很普遍的，这也代表涅槃之法义是不容易理解的。然而，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具足，能够植于善知识，那要了解正确之涅槃之见，却不是想象中这么难。事实上，这就是善知识在我们修学过程中之重要性所在。也就是说，有些法义或道理，要自己想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众生一般都会以自己目前所知之现象界的法来思维涅槃，以为涅槃是现象界中的一种特殊状态。因此，通常还是落于现象界生灭法之中，落于错误的比量之中。但是如果靠着善知识有次第，即有方便善巧的传授，涅槃的道理却是不难理解的。而因为错误的法有时候跟正法是很相似的，如果不对于错误的法有所了解，未来碰到的时候，往往很难立即就可以分辨出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了解一些对于涅槃常见的误解也是需要的。而首先，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知道诸法可以概略分为生灭法与不生灭法。譬如在《楞严经》卷二中的开示。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是回，身心泰然，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妄认缘成分别隐士，何尝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法明性。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生灭与不生灭法之体性，如何能够正确理解而不混淆，是极为重要的。包括能够正确了解涅槃，也是与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乃至将来能够断我见、证悟实相，前提也是要对于生灭与不生灭法能够做正确的理解与观察。而前述所谓正确的理解，当然就是一定要与圣教吻合的。尤其是不生灭法，绝对不能自作聪明而自行创设或违背圣教的开示，否则轻则落入虚妄想之中，重则变成毁谤正法。因此，这是值得我们要非常留意的。而如同楞严会中，当大众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生灭的本心，大家都非常欢喜，并急着想要了解它的内涵。相对的，这也显示出正确了解这个本心内涵的重要性。这也是这次探讨这个主题的主要原因。接着，我们来看几种容易让大众混淆的涅槃之说法。在《楞伽阿耨多罗宝经》卷三中，总共列出了23种外道对于涅槃的错误之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挑出其中5个来略作探讨。首先是第一种，或有外道因界入灭，见法无常，不念去来现在境界，如灯火灭，大慧非以见坏，名为涅槃。 也就是说有一种外道，他们观察现象借诸法都是生灭变异无常，因此认为如果把五阴十八界六入灭除之后，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因为他们看到了诸法生灭的体性，因此认为不应该去挂念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境界，应当灭尽生灭诸法，如灯火灭一般，这样就是涅槃。这里表面上看起来外道的知见似乎是对的，但是因为他只观察到生灭法，而不知有不生灭法如来藏，因此他的修学是无法成就的。因为身心之中必定怕落入断灭空的缘故，所以说非以见坏名为涅槃，因为他只看到生灭变坏之法而已。所以在圣教中有开示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也就是一定要知道有不生灭之本住法如来藏存在，才能够知道灭尽五蕴的无余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才能有证得涅槃的智慧。所以单单知道一切有为法都是原生性空，都是因缘所生，还是不够的。因为没有一个就近的依靠及转依的本住之清净法。譬如在《成为世论》卷十中的开示，无余依涅槃未及真如出生死苦，烦恼寂静余依亦灭，众苦永极故名涅槃。这里很明显的开示无余涅槃不是灭无，不是断灭。无余涅槃是真如心如来藏独存之自住境界，是无境界境界，是无一切生死苦与烦恼种种之冷热痛痒，饥渴所依的无蕴也已经灭尽了。因此涅槃绝非是断灭，不是单纯说把一切法都灭了而称为涅槃，而是必须还有一个不生灭法的本住法存在。而会产生这样错误之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众生习惯把自己可以眼见可以体验的道理套用在他所不知的涅槃上面，因此认为有为生灭法都灭尽之后就是涅槃了。没想到灭尽的生灭法还有不生灭法能够独存。事实上没有人会真正接受断灭见，只是他没有静下心来去想，或者没有听闻到更有道理的说法而已。有智慧的人不可能把断灭当成修学的目标。接下来第二种对涅槃的误解为，或有觉知内外诸法自相共相，去来现在有性不坏作涅槃相。也就是有外道认为应该有一个真实的法是常住不坏的，因此无因内法以及外境诸法才能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中流转不停。而且他的观察已经颇为深入，因为已经观察到内外诸法的自相与共相，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的，但是重点是他把什么法当成是常住不坏之法。譬如有些人是以细意识为常住法，乃至以四大即为虚空中之能量等为常住法，这些都是落入恶见之中，令修行无法成就。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单单听闻说有某个法是不生灭法就接受了，一定要去检责对方所说之不生灭法是否真的是不生灭法，才不会受笼罩。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思维检责，通常是不难判断的。有关对于不生灭法的解说，诸位观众可以攻读心经中的开示，就可以掌握到这个不生灭法实相心的重点。也建议诸位可以阅读平时导师的心经密义一书，里面有非常精辟的开示，对于理解真实心绝对有很大的帮助，将来就不怕会被错误的不生灭法之邪见所误导了。第三种外道的误解为， 或以外道恶烧智慧，见自信即是夫，彼恶有间，是夫所出名为自信。这种外道的知见其实完全是虚妄想，所以说是恶烧智慧。譬如有些人认为有一个自信，认为这个自信就是常住不坏，这个自信能够创造一切的有情，但是这个自信与一切有情之间却是 有所区隔、有所区分的。或者也有人把见闻觉知性误认为就是佛性，以此误认的佛性当成涅槃之根本，因此无论把这个自信当成是众生共有的根源，或者把个人的见闻觉知性当成佛性，都是无法修学成功的。真正能够出生有情的真实法如来藏心，一定是与有情的五因非一非异，并且每个人的如来藏都是独一而非共有的，同时也是一定是离六尘之见闻觉知。事实上，上述圣教中所举出的外道之错误之见，实际上是不难见到，而且一般来说，其所说的法义通常无法很深入，因为只要深入一些，或者说从比较多的面向来思考，自己便会发现许多问题。接下来的第四种外道之见为，或有外道言得真谛道作涅槃想。也就是说，有外道认为证得真实而不会改变的道理就是涅槃，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是相当常见的，也就是认为有一个至高的道理是生命的根源。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道理只是从诸法中观察而得到的。譬如说，如果观察生灭法，就会得到原生性空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原生性空是依附于蕴处界生灭法而存在的，因此不是常住不坏的真实法，不能把原生性空当成是生命的根源。因此大家一定要能够区分理与体的这个是不同的，也就是理需要依附在体上面，而体为理之所依，故称为理体。在普门自在一书中，平时导师开示，既然万法皆为阿赖耶识所生，则知能生七转世之阿赖耶识，即是万法根源，即是如来藏，即是真如性相所依之理体，则知菩萨所学所修三大藏教诸法，皆是修正此如来藏法也。因此理与其所依附的理体是需要做分辨的，也就是说，上面开示之真如性相所依之理体才是万法根源，而且这个理体，这个众生各有的生命根源是心，称为真实心。而相对的，依附于生灭性蕴处界之原生性空，当然不可能是涅槃的根本。再来是第五种外道的错误之见，或有觉二十五真实作涅槃想。这部分我们就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做说明，因为它牵涉到数论派的理论，在百论卷一中对数论派的智力有这样的说明：能知此二十五地即得解脱，不知此者不离生死。也就是数论派建立的二十五地来解释有情的生命现象，及说明如何获得解脱。这二十五地呢，包括明性、神我、觉、我慢、五大、五为、五知根、五作根以及心根。其中明性能够出生除了神我外的二十三地。由此可知，数论派建立之二十三地本身是被出生之生灭变异法，而是以出生二十三地之明性或本性为万法根源。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探讨数论派这二十五地的特质。第一点是其二十五地中的五大，也就是地、水、火、风、空，五为色、声、香、味、触，五知根就是眼耳鼻舌身， 以及五座根，就是口舌、手足、小便处、大便处，总共有20地都是色法，除非说他用的名相的意识跟别人不同，也就是说色法占了25地的80%。因此即使假设说数论派25地的建立是正确的，那要透过25地来了解以观行心王与心所法而获得解脱或者了解生命实相是不容易的，因为大部分的建立都是色法的缘故。相对的，在佛法之5位白法中，心王心所占的比例就超过1半以上，这也显示了观察心王与心所法在修行上的重要性。所以25地看起来好像很多，实际上也不是很多，因为色法就占了大部分。第二点是在25地中并没有包含在修行时极为重要的3位差别之心不相应行与世所显示之5违法，因此要单纯以25地来深入观察诸法是不容易的，也就是没有清楚建立心王心所与色法之内涵与次第性，因此当然无法接续再建立心不相应行与5违法了，这是必然的结果。第三点是在于明地本身，因为虽然建立了有一个出生万法的根源明地，但却说不出要如何去亲证它，那他的弟子如何依25地修行而得解脱呢？譬如在《中通与说通》一书中，平时导师的开示：今者数论外道建立明信为万法根本，为明信若未生大等23法时，则住自分境界，不现3界大等诸法，名为自信；若生大等23法，便有圣用，乃至大神通等，便名圣信。然若有人执彼自信何在，便伪言自信不可知，故名明信。因此如果明信是不可知不可证，那其弟子如何去现观明信之种种体性，即与其他24地之关系，而见除种种烦恼及无明呢？因此从这几点的分析之中，也可以了解数论派25地的建立，表面上似乎是符合假币依实的道理，但实际上其真实法却是不可证的，因此也造成弟子修证的问题，包括如何建立正确的法住法位，以及修学之道次第，都是无法正确说明与详细交代的。也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根源如果没有办法做正确之识别与定位，那整套的修学理路都变成无法确定，而有极大的风险，即可能引申种种的虚妄想。譬如在《楞严经》卷10中的开示：若于所归立真常因生圣洁者，世人则堕因所因执。说毗迦罗所归明地，成其伴侣，迷佛菩提王师之见，被涅盘城生外道种。也就是说，离开如来藏心而妄行建立世因之觉性为真常因，而在此邪见上产生圣解，就好像数论派之建立明地一般，这会令随从者非常容易迷佛菩提王师正见，因此成为被涅盘城生外道种，那问题可就很严重了。因为精进修学反而是朝着背离涅盘的方向前进，因此是唐捐其功的，因为无法确定万法根本因之正确内涵的缘故。因此从数论外道的问题可以让我们正确的闻思法义，那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而由数论外道的问题也让我们避免堕入一些修行上的陷阱。另外数论派的25地之一有一个很特殊的地，称为神我， 这个神我并不是明地所出生，变成神我它是不生法，也就是神我外之二十三地是以明地为根源，因此是属于同一类。而神我这单独一地不是明地所出生，又自成一类，同时这两类法之间又可以产生关联，因此二十五地的法义变成有情及其生命现象是由两套体系所组成。这样的说法当然很明显是违背三界唯心的正知见，违背有情的生命根源是如来藏心的正知见。由今天讨论的几种外道对涅槃的误解，诸位就可以知道涅槃的法义是非常重要的。在《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四中开示，又能了知四圣地故，名为正见。也就是说，正见它是要对于四个圣地都要有正确的了解，而这当然包括灭地这部分的法义。而灭地的实证就是涅槃，因此对于涅槃之正确了解是包含于正见之内的。如果正见不具足，当然就无法修学正确的道地，那要解脱烦恼或证悟实相当然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做 几点简单的结论。第一点是对于涅槃法义的正确了解是属于正见的内涵，因此正确的了解涅槃才能够正确的修学道地而证灭地，那这个是成功修学的一个必要条件。第二点是借由了解外道对于涅槃的误解，除了可以让修学者对于正确法义的理解产生正面的帮助之外，也可以让我们远离外道所犯的过失。第三点是掌握生灭与不生灭法正确的内涵而不混淆，对于佛道之修学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正确理解涅槃法义的关键。第四点是种种外道对于涅槃虽然有错误的理解，但是他们也是在精进的追求解脱与想要证悟生命实相，唯一缺乏因缘闻熏与信受正法，造成无法正确修学。相对的我们也要反观，那我们已经在接触正法，而且已经是在修学正法之中，因此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的殊胜因缘。加上现代的这个科技传播比较进步，我们都有很好的修学因缘的环境，因此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的因缘，而能够超捷精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祝您身体健康，道业增上，阿弥陀佛。